是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就是最后一章，彼得将患难跟基督再来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。基督徒会受苦，基督徒受苦和基督再来有什么相互的关系呢？听众朋友，耶稣基督他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新的生命，感谢神。今天神的儿女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也会遇见苦难，神要用这些苦难来熬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合乎我们凡事做事能够合乎神的心意，也使我们今天呢，因为受苦能够为神所用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所以我把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分成两段啊，五章一到四节，然后从五节到十四节，一到四节就是讲到特别教导我们关于患难，就是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知道如何侍奉神，也给我们带出盼望。从第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十四节教导，就是在患难当中，基督徒受的患难会生出忍耐，也生出了谦卑。这里啊，我们要看到基督曾经也是为我们受苦，今天现在基督徒也会啊受到苦难，然后我们继续就再谈到关于基督的再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为我们将来做规划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基督再来放进我们的将来生涯的规划里面，要想到基督再来。我们常常听到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应该做人生的规划，但是关于基督再来要把教会把基督徒提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以及基督在地上掌王权的事情，却没有列在你们的生涯规划当中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做生涯规划的时候，要把基督再来，我们基督徒被提到天上，以及基督再来执掌王权的事情，要列在我们的生涯规划之中。不然的话，听众朋友，你所做的所谓什么人生规划、生涯规划，都是一些虚无、毫无用处的，天马行空，毫无意义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明白关于基督再来这件事情，不是一种口号，也不是一种教义而已，要把基督再来列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。特别当我们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没有比基督再来这个确据会使我们非常鼓舞、非常兴奋。虽然我们受苦，我们得到鼓舞、兴奋，在那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要亲眼见到主耶稣，主耶稣在那时候与我们同在的，那是何等蒙福的日子。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会受到苦难，以及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来的真理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五章第一节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们同做长老的人。听众朋友，彼得这里一开始五章一节先提到他自己的身份，彼得没有说我是使徒，他没有说，他说他是长老，与我同做长老的，表示还有其他的长老。所以原文这个希腊文的长老的意思，就是指那些教会当中的长老，叫在教会做长老的或者连长的人，也可以翻译成监督，监督也是长老的意思。监督是特别指到长老的牧养的职分，也许他就是等于牧羊人，他是牧者的意思。彼得在这里他自称自己是长老，彼得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这个长老高过其他的长老，自以为比其他长老高，没有。彼得只说他是以长老的身份来劝勉弟兄姊妹。那么这里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彼得 他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身份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为基督受苦，受苦一种见证人。那么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一节的下半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。彼得他曾经见过主耶稣的荣耀。彼得后书，当我们读彼得后书的时候，彼得也自己证实了在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他所看见的主耶稣的荣耀。所以彼得亲眼看见基督他在独楼地啊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彼得也亲眼见过了。彼得也亲眼见过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他充满了神的荣耀。这座山在哪里呢？可能是指那个黑门山，北方的黑门山。当然地理位置不重要，但是我的直觉那个就是黑门山，在那这是变化山，主耶稣啊，那个荣耀出现变相，就那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在那个山上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很重要。那么彼得是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，他是见证人之一，彼得亲眼看见，这也说明了，这也是指明了荣耀，这个荣耀是什么？将来后来所要的荣耀的事情更奇妙啊，就是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更大，比这个荣耀更伟大。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二节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彼得在这里他强调做长老的一个监督的职分，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做群羊的牧者，一个好榜样。教会长老应当是有好几位啊，不，教会里面不当不要只有一位长老，没有说只有一个人做长老，应该有好几位长老。长老的职分是什么呢？就是牧养供应，包括供应信徒、保守信徒、监督信徒、管教信徒、指教和引导等等的职分，都是长老的职分。长老的服事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，不是马马虎虎的。首先彼得这里强调长老他服事的动机是什么，他的心态是什么，他有什么动机，以及长老的灵性必须要是一个有好的灵性，不然实在不应该做长老。他的动机跟灵性都需要是很好的，而不是很勉强做长老，是甘心乐意去做长老。听懂没有？你要特别注意，在经文里面说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，照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所以做长老的要心甘情愿的做长老，不要太勉强的啊，来服侍主不要勉强。不要说有人说，哎呀，如果找不到别人做长老，好了，我就来做长老吧。那最好你就不要做长老，因为这样的心态啊，你这种服侍是没有价值的。那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下半，他说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所以彼得这里很清楚做长老的一个职责是什么，心态是什么。所以服侍的动机要纯正，态度要正确，而且要甘心乐意做长老。那么不然你服侍神啊，是不是有人说服侍神只想为了得到物质上的回报啊？不是甘心乐意的，是要甘心乐意，不是要为得到什么物质上的那个回报。所以啊，我自己啊，我每天我做传道人啊，做牧师，我去教会开车到教会，那么常常有时被堵车，车子很拥挤，路上我看到堵车的时候啊，四周的人啊都坐在车子里面啊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很紧张，坐在车子里面很不耐烦的样子，那么好像他们在车子里面啊去做一件啊不想做的事情，很不耐烦的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是不是有很多人上班的时候，那么他们觉得自己不满意啊，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？但是听众朋友，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乃是神的恩典，所以应该啊是欢喜快乐，因为这是恩典，你要欢欢喜喜的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。我自己听众朋友，我很喜欢教导圣经，这是我自己，我觉得这是我神给我的职分。彼得在这里说基督徒服侍的动机啊，是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动机。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彼得前书五章第三节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这些经文非常重要，认为说今天做长老了，在教会做领导的，必须要有一个，不是辖制别人，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啊，不是从这样要好像要管别人， 而是说什么做好榜样，引导人，不是很霸道啊，是我当长老你要听我的，而且要做一个好行为的榜样，做群羊众基督徒的一个好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也是这样子，不应该在讲台上啊，传道在讲台上啊，好像要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威吓恐吓信徒，而且他叫人家做的事情自己也不做啊，就叫信徒做啊，叫自己不做的事情啊，叫信徒去做，威吓信徒，这个不应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，如果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自己既然已经做不到了，还要要求信徒去做啊，我自己做不到，要求信徒，我不会要求信徒做我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。感谢神，我们基督徒服侍的人要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做长老要知道，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谁呢，乃是那位大牧者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对每一位服侍的人，对这位牧长主耶稣负责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位大牧者将来他会赏赐给我们啊，永恒的奖赏会给那些服侍他的人。我们不要以为说啊，今天我们做工的徒劳无功，在白白做白工，不是的。保罗这里很清楚的说，基督徒的服侍啊，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他服侍神的时候，绝不是白白的服侍啊，不是突然的，不是说做了毫无效果了，不是突然的。你是为神在做工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将来的奖赏啊！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五章四节的下半，他怎么说？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听众朋友，你喜欢吗？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那么圣经提到很多的冠冕，冠冕这个荣耀冠冕太好了。圣经提到很多冠冕，包括生命的得到生命的冠冕，也提到公义的冠冕。那么什么是荣耀的冠冕呢？我认为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得到冠冕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分享神的荣耀的意思。那我曾经自己做过啊圣经的研究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12个不同的字都翻译成荣耀，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冠冕是我们要分享神的荣耀，在圣经里面用12个不同的字眼都翻译作荣耀。那么我们啊常常说到荣耀荣耀，我们对荣耀的了解是什么呢？荣耀到底是多大的？什么荣耀到底有多大呢？荣耀是什么样子叫什么才是叫荣耀呢？一般基督徒啊等于说叫做认对荣耀的认知像雾里看花一样模糊，对荣耀这两个字啊不太了解。你认为听众朋友那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讲什么呢？现在我举一个经文让听众朋友可以做参考，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感谢神，我们看宇宙的大到我们难以想象，好大的宇宙，神所创造的宇宙何其大，这是神的荣耀。那么神的荣耀啊，是什么样的荣耀，什么样的颜色呢？我们看看天上的星星，看看神所造的这个奇妙的宇宙，再看看的五光十色，那光彩有千千万万的光彩啊，甚至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啊，那些植物枫叶红的啊，很奇妙，这个彩色缤纷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神的荣耀实在奇妙非凡，感谢神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天现在甚至现在就可以分享到神这份荣耀。神这里说到荣耀的冠冕，就是荣耀的冠冕的意思。彼得在这里又称神是什么呢？牧长啊，神是耶稣是牧长。在诗篇22篇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讲到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啊。诗篇23篇提到什么呢？就是好牧人他一定会眷顾他自己的羊群。那么诗篇24篇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到这个大牧人未来将来要显现。所以诗篇22篇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诗篇23篇预表好牧人眷顾自己的羊群，诗篇24篇说到大牧人未来将要显现出来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在这位大牧人的旁边，我们有平安啊，我们是群羊，依靠在这位大牧人的旁边，这个群羊当中有你有我也在其中，感谢神啊。继续我们看第5、第6节，彼得 前书五章五六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。到了时候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注意这两节经文意思是什么？这里说了很清楚，听众朋友都了解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。今天的社会啊，实在是背道而驰啊，天下大乱。今天的社会，年长的人反而要顺服年幼的，很奇怪，颠倒了。今天听众朋友，年轻的基督徒要明白圣经。圣经怎么说呢？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！如果你有一位好的父亲，敬虔的父亲，他的智慧可能是比你更有智慧。曾经啊，有一位我的朋友，他对我说，他说他自己啊有一个反悔，自己啊悔改了，有一个反省。那么这个朋友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刚读大学的时候，进了大学了，哎，我觉得我就瞧不起我的父亲啊，我瞧不起父亲。虽然我父亲也赚了一些钱，我父亲很能干，我觉得我父亲丢我脸啊，我觉得我看不起他。我认为说我父亲的思想，他已经是老古董，思想过时了啊，他这个很古板。后来等等，我大学读完以后，我自己去做工作了几年，后来我再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啊，其实我觉得说我父亲其实比我懂得多得多啊，其实我自己实在是很渺小的，很渺小，他自己啊承认。所以他说发现他在这六年当中啊，他学习了很多功课，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实在学得很少，觉得他父亲，他对他父亲肃然起敬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年轻人刚进入社会的时候，因为要吃过苦头之后，那么他才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父亲比他们自己高明的多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，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的写，你们年幼的你们要什么呀？要顺服年长的。下面继续说什么呢？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啊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的，要以谦卑束腰。以谦卑意思就是说要彼此顺服，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基督徒不要常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啊，是我一定对的，别人都错的。以谦卑束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个谦卑的心来装备自己。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的下半说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听众朋友要记起来，神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教导得很清楚，关于谦卑跟恩典，关于许多关于什么叫做谦卑，什么叫神的恩典。因为骄傲的人，因为你心里骄傲，人骄傲就不能够体验到啊神的恩典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唯有一个谦卑的人啊，敬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就做一个谦卑的人，才知道说啊神的恩典好奇妙，太奇妙了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所说的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听众朋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这次讲到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，也说到谦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啊，神的儿女，他的基本的态度是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基督就把公义带来了，会使神的公义会使这个万事都行在这个正轨当中。我们今天我们要谦卑，为什么谦卑啊？你我自己人没有办法人定胜天，我们没有办法使这个世界，这个罪恶的世界回归正轨，只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，世界才会真正的改变。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，以下的经文都非常重要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些经文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把忧虑卸给神？神这里说他顾念你们，就是表示说神非常关心我们听众朋友，你的事，你个人的事，神非常关心。彼得这里所指的忧虑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啊，听众朋友这个经文你很熟悉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指的忧虑是什么呢？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安息。感谢神，我们凡是劳苦担重担的，就是把我们的忧虑，把我们罪的重担，要听众朋友交托给主耶稣， 主耶稣他能够拯救你。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把这困难的问题带到主耶稣面前，因为主耶稣能够解决你的困扰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得很清楚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这样说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就是把一切的重担、一切的挂虑都要交托神，透过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挂虑交托给神，就是你已经交托给神了，就不要把忧虑又放在心里面啊！就不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，已经祷告了，已经交托了，那怎么又感谢神，怎么又把重担放在自己身上呢？这是很不智慧的啊！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啊，下面很重要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里希腊文，这里原文是谨守，跟彼得前书四章七节那个谨慎自守意思不同。这里说到警，你们要务要谨守，跟是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啊，谨慎自守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这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要我们听众朋友，基督徒要提高警觉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提高警觉？务要谨守，就是说要警醒，要提高警觉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勇敢的，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抵挡魔鬼撒旦。今天魔鬼可以说是到处啊，在世上我们的周围到处游行，但我们不要害怕。所以彼得前书，现在我们彼得前书五章九节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这里说的太好了，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。那么这里可以说描述一个画面，就是这个画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个军队啊，我们要抵挡强敌啊，我们一群基督徒军队大军抵挡魔鬼强敌，我们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并肩作战啊！我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军团，来并肩作战，来抵挡魔鬼恶者。那么我们需要神，不但需要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一同并肩打这个属灵的作战，靠主耶稣必定能够打败他得胜。所以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会把我的困难跟我的听众朋友分享，那么也叫听众朋友为我代祷啊，为麦基牧师代祷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，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我们。听了这几节经文非常清楚啊，就是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感谢神。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荣耀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荣耀，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得到荣耀啊！我们只是像比喻说，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就像月亮一样，月亮本身自己没有光，是反射太阳的光。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荣耀来是来自什么？来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分享了得到这份的荣耀。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下半说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就是成全你们什么事了？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变成越来越完全。坚固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要我们基督徒也学习啊，坚固弟兄。是路加福音22章32节，主耶稣劝勉彼得要坚固其他的弟兄。今天基督徒啊，你也要坚固其他的弟兄。接着经文说，赐力量给你们，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啊。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。彼得前书十一节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到这一段经文啊，可以说是这是彼得的祝祷。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十二十三节，可以说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附注。五章十二节说，我略略地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彼得是彼得前书的啊写信的人，由希拉他的 一个同工来代笔。我们继续看十三节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这节经文也很有意思啊，我认为啊，巴比伦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巴比伦这个地方。有人说是指整个罗马，我认为就是指罗马，因为彼得写信，他是一个很有话直说的人啊，他不会说暗指是罗马，他就是指巴比伦。这个又经文又说啊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这个马可就是约翰马可，那么他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他不是彼得的儿子，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彼得属灵的儿子。虽然保罗并不喜欢马可，有段时间不喜欢马可，他不让马可加入他的保罗他自己的宣教团队，但是马可后来他改变了，灵命进步了。我们继续看四节，彼得前书五章四节，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这里说得很好，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，什么意思呢？亲嘴是当时的习俗。彼得最后做了祝祷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面的人。所以彼得前书我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听众朋友啊，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动，如果今天你有什么感动，或者读彼得前书有什么感动，那么有些什么领受，欢迎你来信分享一下你读彼得前书这五章经文的感受，跟我们分享。彼得前书我们这里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下一次要查考是阿摩斯书，旧约圣经的阿摩斯书，听众朋友要先做准备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